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。我是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。
天安时时都有发生的，而且还层出不穷添。向清朝有一个很奇怪的偏安，是自己的外父呃个穷女婿啊，听落又几奇怪哦。我哋而家嚟睇下点解会咁嘅。资料来源客窗闲话。向清朝嘅时候有一个姓刘嘅人，佢自细就父母双亡，佢冇兄弟姊妹，亦都冇其他嘅亲戚，於是佢就入赘一个李老嘅屋企做佢嘅女婿。首先解释一下乜嘢叫做入赘。通常一对男女结婚，个女嘅呢会去到夫家嗰度住嘅。而入赘就啱啱相反啦，嗰个男嘅呢就要去到佢妻子嘅娘家嗰度住。第日生出嚟嘅仔女呢都系跟个妻子姓嘅。以前嘅男性一般都唔肯咁样做㗎。除咗系好穷好穷嗰啲男人啦，有机会会咁样做㗎啦。我哋继续讲返个故事，睇下呢个外父点样呃呢个穷女婿咯。自从刘某入赘咗李家之后，呢、这个外父啊，李老虾佢细个冇能力反抗啊，仲时时虐待佢添。刘某真系忍唔住啦，于是就静鸡鸡离家出走啊，转转接接去到一个做官嘅人嘅屋企做仆人。因为佢为人非常之老实，所以得到主人嘅信任，好多重要嘅嘢都交俾佢去做。同时呢、这个刘某佢亦都系知悭识俭，所以呢做咗几年嘢咋，佢就悭悭埋埋悭咗有400几两咁多啊。于是佢就辞职返屋企啦，同自己嘅妻子商量置产业。佢嘅妻子以前因为丈夫冇钱好穷啊嘛，所以时时都俾佢父亲睇小㗎。今次佢丈夫带咗咁多钱返嚟喎，可以吐气扬眉啦。点知李老见到钱就开眼啦，即时就起咗贪念，佢扮大方就讲啦，
好女婿好女婿，哇你真係叻啦，赚咗咁多钱返嚟，等我呢个做外父嘅切宴同你洗尘洗尘。
听到外父咁样赞佢喎，刘某以为今次真係吐气扬眉啦，不自觉咁就放松心情，饮到醉醺醺。这个外父趁住这个女婿饮到烂醉如泥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说了，
好女婿好女婿，你将这么多钱交给我的女保管，自己出去做事，他一个人这么后生又在屋企，万一有贼仔入了你，这样就麻烦了，不如这样啦，你交给我，我帮你保管，你就可以放心去做嘢咯。
刘某饮到醉醺醺，糊里糊涂咁，竟然答应咗佢添。个外父怕佢走醒有变卦，就即时同佢讲啦：
不如你而家翻入房嗰度攞啲钱出嚟，我帮你保管，我一定会帮你收得好好地。
于是刘某就入房攞啲银纸出嚟交俾佢啦，总共有8个大元宝同埋16两银。第二日朝头早，刘某走醒之后，隐隐约约记得琴日发生嘅事，但系佢好后悔啊，即刻向佢外父攞翻啲银纸啊。李老听到好嬲啊，就即刻闹佢啦，讲。
你呢个穷光蛋，穷到好似个乞衣咁样，你住我嘅，食我嘅，左邻右里都知道，你边度有咁多钱摆喺我呢度？你都唔谂下我养咗你个妻子咁耐嘅恩情， 反而咁放肆，话我呃你嘅钱。
听到父亲咁样讲，佢个妻子即刻为自己嘅丈夫作证啊！阿爹，夫君翻嚟嘅时候，佢真系带咗好多钱翻嚟噶，我都见过。响呢个时候，李老表现得更加嬲啦，连佢个女都闹埋啊！
哼，你个外嫁女，手指咬春唔咬入，你同埋你个穷丈夫即刻走，我唔想见到你哋。
于是就赶佢两夫妇走啦。刘某觉得好冤枉，亦都好嬲，于是就将呢件事情告到上衙门。佢妻子做证人，原令好详细咁审阅呢件案件啊。但系佢讲：
你告呢件案件无凭无据，你妻子嘅说话系唔可以做证人噶。我唔能够帮你办理呢件案件。
当刘某好绝望咁向衙门走出嚟嘅时候，都唔知应该点做先好。有人同佢讲啊，
隔篱村嘅县令非常之严明，我哋都叫佢做包青天嘅，不如你去揾佢试下。
刘某平时都知道隔篱村嘅县令非常之严明噶啦，于是佢就即刻去隔篱县嗰度告状啦。隔篱村嘅县令听完佢讲呢件案件之后，就同佢讲啦：
我好同情你，但系隔篱村嘅案件我无能为力，我帮唔到你啊。
刘某就讲啦：
大人系天下间最严明嘅县令，如果你都唔肯受理，再冇官员可以审得呢件案啦，请大人帮下我。
刘某再三苦苦恳求，县令亦都好同情佢啊。最后县令就同佢讲啦：
如果你一定要我审呢件案嘅话，你就一定要被拘禁一段时间噶啦，你愿唔愿意啊？
刘某就讲啦：
大人，我答应。如果真系能够审我呢件案，就算千刀万人加喺我身上，我都甘心。何况只系暂时拘留几日，我愿意，我愿意啊！
于是呢、这个县令就向刘某住响嗰个县嘅县令嗰度发一张公文，内容系咁样写嘅：
近日捉到一个歹徒张三。佢供出打劫到某事主得到400多两同埋一啲定件，张三将呢啲赃银放咗响桂园某一条村嘅大窝主李老嘅屋企，希望派衙差去捉捕，将啲赃款同埋窝主李老押送嚟呢度。
袁令收到公文一睇，知道系盗劫案。案情严重啊，即刻亲自带人去查抄，人赃并获，就即刻将李老同埋赃款押到过去隔离县衙门去审讯啊。向开庭之前，县令要刘某带住枷锁，着住囚犯衫，将个面查黑咗啊，然后再传李老上堂讯问。
这个犯人供出在某一家度打劫了400多两银，总共有8个元宝、16两银，全部寄放在你屋企。现在在你屋企又起到赃物的数量完全相同，你就是盗贼的窝主，犯了第10条窝藏罪，罪当问斩。事实证明你不用狡辩啊。
一听到大人咁讲，李某好惊啊，即刻大嗌冤枉啊！
冤枉啊，冤枉啊，大人，我啲银子系小人嘅女婿刘某寄存喺我呢度噶。佢话佢向官府嗰度做仆人打工赚翻嚟嘅工钱，系咪真嘅？我就唔知道啦。请大人系 刘某同埋张三嚟对质，你查明小人系冤枉噶。
袁宁讲：
如果你见到刘某，你可能会企图狡辩，唔认噶啦。
李老就讲啦：
与佢被冤枉判死刑，我唔怕讲出事实嘅真相。请大人召刘某同埋张三嚟对质，我见小人系唔知情噶，求大人帮下小人。
袁宁就讲啦：
咁样好啊，如果系咁样嘅话，刘某就喺呢度啦。
于是就解开刘某嘅枷锁，洗干净面上边嘅墨汁。当李老见到刘某嘅时候，觉得好惭愧啊，无话可说。袁宁就下令佢将所有银子还翻俾刘某。袁宁就指责李某，同时同佢讲：
因为你同刘某系外父同埋女婿嘅关系，我已经手下留情啦。
李老今次真系受到好大嘅教训啊，以后再唔敢睇小任何人啦。另外，刘某将啲银子带翻屋企，同佢嘅妻子一起买田创业，勤勤力力咁样做嘢啊。过咗冇几耐，佢哋就成为村里边嘅小康之家啦。真系害人之心不可有。故事就讲到呢度啦，要同大家讲声拜拜。